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研究发现，澳洲三大城市可建造650,000间恩亲房。食物针对澳洲投诉东盟不合理关税调查报告出台，澳洲储备银行喺11月可能会再次加息。调查发现，数百万澳洲人冇足够储蓄应付退休生活。新州规划厅长咨询市议会，呼吁各市区允许建造低层建筑。澳洲印度将签署更全面经济协议。澳洲最高科学奖揭晓，两位科学家摘得桂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面临住房严重短缺之际，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雪梨、墨尔本和布里斯本有开发650,000套恩亲房的巨大潜力，可以缓解当前的住房危机。政府机构 Housing Australia 预测未来5年内的住房缺口将高达10.63万套，房屋短缺会导致租金大幅上涨。同购买投资房相比，在现有房屋的后院建造恩亲房，然后赚取租金的回报率可能更高。澳洲有很多独立屋占地面积很大，丰富的后院为开辟恩亲房提供了便利条件。城市规划平台 Artist 房地产建设贷款机构 Blackford 同分析公司 Collage 的分析认为，建造恩亲房是在现有城市规划内增加住房供应，不单止成本低，而且耗时少。研究显示，布里斯本、雪梨和墨尔本有足够的空间建造650,000套两居室恩亲房。雪梨是最适合开发恩亲房的城市，大约24.2万套独立屋可以在后院建造第二套独立住房。墨尔本也有23万套这样的房屋，布里斯本也有18.5万套。哥勒族的研究主管劳利斯说，对于业主来说，在后院建造第二套独立式住宅，不单只有机会可以租出去赚点钱，也可以给其他家人居住，还会给他们现有的房产增值。之前惠州宣布全面放宽在后院建造小型恩亲房的限制，居民如果想在后院建造60平方米以下的恩亲房或者小型住宅，无需再向政府申请许可。坎培拉消息，世贸组织对澳洲投诉北京不合理关税的调查报告已提交给澳中两国。10月17日，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表示，去到澳中葡萄酒贸易纠纷能得到解决抱有很大希望。中共曾对澳洲价值200亿澳元的出口产品实施了高关税或各种限制，以报复澳洲公开呼吁独立调查 COVID-19 疫情源头，以及采取的各种反中共渗透的措施。澳洲葡萄酒因高关税而失去了大部分中国市场。随后，澳洲向世贸组织提出投诉。目前世贸组织关于投诉的调查报告已经提交给澳中两国，同大麦关税的审查流程一样，两国需要数周时间来考虑报告内容，报告不会对外公开。在被问及取消关税的前景时，艾尔巴尼斯表示他感到很乐观，对于消除葡萄酒贸易障碍的工作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我抱有很大希望。澳洲葡萄酒行业曾向中国出口了大量产品，对中国来说也是很好的货品，这个是双赢。之前中共已经取消了针对澳洲大麦的不合理高关税，澳洲曾向世贸组织投诉大麦关税，并警告如果中共不取消关税，澳方会进一步推进投诉程序。中共迫于压力取消了关税。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计划在今年晚的时候访问中国，并同习近平举行会谈。综合消息，澳洲储备银行释放清晰信号，不断上涨的房价令到董事会越来越担忧，他们可能在11月的例会上作出加息的决定。过去6个月，几乎每个市场的房价都在上涨。储备银行这个星期二发布的10月会议纪要显示，董事会担忧这个可能会鼓励手头已经不丰裕的人继续消费。纪要报告说，虽然有其他证据表明目前仍是货币紧缩的状态，但房价上涨释放的信号可能是当前货币政策不如预期的咁紧张。此外，国际油价上涨可能会打断储备银行降低通胀的计划，增加加息概率。报告说，通胀回落速度放慢是储备银行无法容忍的。不过，目前澳洲的失业率在上升，这个可能表明过去加息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澳洲的通货膨胀在去年12月达到高峰，随后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储备银行表示，最近的油价上涨将继续在未来几个月内支撑通货膨胀，并可能影响家庭预算。储备银行已经连续4个月没加息， 目前的现金利率维持在 4.1%。 在下个月的董事会议前，统计局会发布最新季度通胀数据和就业数据，这个将为此并行的利率决策提供更多参考。央行消息，央行调查发现，由于没有足够的退休储蓄和其他投资，到百万澳洲人可能会在退休停止工作后无法应付自己的退休生活。比较网站 Feder 对一千多名澳洲人进行的调查发现，有 2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没有足够的退休金或其他投资来养老，这个相当于约460万澳洲人。另有 27% 的人表示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资金过退休生活。调查显示，女性的情况比男性差，27%的女性承认他们没有足够的退休金或投资养老，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 18%。 只有 28%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资金过退休后的生活。菲特理财专家梅金森表示，大多数澳洲人，尤其是年轻人，对退休基金的重视程度不够。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当他们达到退休年龄时，他们的退休基金余额会远远低于他们生活所需的金额。他说，个人退休基金每年所赚得的任何收入的最高税率为 15%。 如果你目前工资收入纳入的税率为 32.5%， 这样你将部分收入存入退休基金就会立即受益。他举例说，如果一个人在一年中从工资中拿出1000澳元存入退休基金，这样他只为这笔收入交150澳元的税，其余的850澳元作为未来投资存入退休基金账户。否则作为年收入，这1000澳元的工资就需缴纳325澳元的税，实际存入银行账户的钱只有675澳元。梅金森还提醒澳洲人要检查他们是否为自己的退休基金支付了巨额费用。接来消息，新州规划和公共空间厅长写信给一些市议会，鼓励他们允许在当地政府辖区内建造低层建筑类型的住房。在新州32个地方环境规划 LEPS 中，只有两个允许在埃尔分区中建造阳台房和一至两层的单元房，这个仅次数离 LEP 时的 6%。 尽管 77% 的土地被划分为低密度住宅区埃尔，这个意味着在过去的12年中，面对日益严重的住房危机，低层建筑密度被忽视了。例如 The Leap、 Surrey Hill、 Riffin、 Weaverton 等郊区都使用这种密度建筑的，他们在100多年后仍然存在，支持住充满活力的社区。密度越大对环境越好，最终也会减少纳税人的支出。在社会面临着住房危机之际，露台房、联排别墅和低层公寓在创造多样化的住房选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能够在 5% 的低密度土地上建露台房，我们就将获得 6.75 万套新住房，这个是新州到2029年需要交付的住房的 20% 以上。新州规划和公共空间厅长将写信给一些市议会，鼓励他们允许在当地政府辖区内建造这种类型的住房。新州生产力委员会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与填充开发相比，建造开发的成本是前者的2倍至4倍。新州规划和公共空间厅长斯考利在17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令人惊讶和失望的是，由于当地的规划规定，同树立过去住房相同的住房类型不允许成为树立未来住房的一部分。我将写信给那些目前不允许在这些住宅小区建造露台房和小型公寓楼的地方市议会，以明确这些类型的房屋对解决住房危机至关重要。坎培拉消息，澳洲和印度今年年底前有望达成更全面经济协议，有望扩大每年数百亿元的商标贸易。目前澳洲和印度已经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这个也是印度十几年来与发达国家的首个自由贸易协定。现在该协议有望升级为更雄心勃勃的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印度驻澳洲高级专员 Waller 说，维持关系是印度扩大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愿望的一部分，这个植根于我们的愿望，第二我们建立一个尊重主权的开放、自由、和平和基于规则的地区的共同愿景。民主国家需要拒绝复仇主义的领土主张、实体侵略、经济胁迫和政治干预。两国作为天然伙伴、强大的民主国家和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将共同承诺应对共同挑战并抓住新机会。第6次澳洲印度领导人对话将在11月在墨尔本举行。 现任联邦政府成员已经16次访印，其中包括总理阿尔巴尼斯的2次访问。目前在澳洲的印度侨民约100万人，2022年两国之间的双向贸易额达465亿元。综合消息，一位将世界推向量子时代的前年度杰出澳洲人和一位防治虫害的蜘蛛毒液收集者赢得了澳洲最负盛名的科学奖。6月16日晚，新南威士大学教授西蒙斯获得总理科学奖，奖金25万澳元，以表彰他开创原子电子学领域所做的贡献。另一位获奖者是昆士兰大学的格伦金教授，他因发现漏斗网蜘蛛毒液中的钛可以用于保护可持续性作物和人类治疗，而获得了25万澳元的总理创新奖。西蒙斯使用扫描隧道显微镜操纵原子，在难以想象的小尺度上制造出了新装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研究帮助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单原子晶体管，为新的量子计算方法奠定了基础。这种新方法可以彻底改变药物设计，改善运输和物流系统，甚至创造出更好的肥料。另外，副教授克雷罗获得了5万澳元的新创作者奖，他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开发了世界上第一种有可能治疗病毒性关节炎的药物。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